感謝神去自己的話語。今天牧師正道的題目是保衛師聖靈，經文是選自新約的約翰福音14章。請大家打開你們的聖經，是和合本聖經的150頁。約翰福音第14章，找到之後請聽我讀16到26節，是在和合本聖經的150頁。約翰福音14章，請聽我讀16到26節。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衛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18節，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猶大，不是加勒人猶大，問耶穌說：主啊，為什麼要向我們顯現，不向世人顯現呢？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與他同住。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來之父的道。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但保衛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將時間交給牧師。
在三位一体真神当中，我们最不熟悉、最容易被人遗忘的，通常就是圣灵。很多基督徒对于圣灵是哪个、圣灵有什么工作，仍然是模糊不清。圣灵就是重生我们的神。约翰福音第3章讲到说，你们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否则就不能见神的国。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记不记得牧师是奉哪个名为我们施洗呢？通常就是按照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可能当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对圣灵都不是很清楚，但我们不能够永远都是不清楚，就好像一个初生的婴孩一样，可能刚刚出生的时候对自己的父母不是很知道，但是不能够长大之后永远都不知道。教会有责任去教导基督徒认识圣灵，但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责任自己去付出时间专心去学习认识这位重生我们的圣灵。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就是当耶稣和12门徒最后晚餐当中他们的对话和交谈，是耶稣对门徒的临别赠言。在这段的对话当中，耶稣讲讲下到第14章16节的话题就转到圣灵。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留意另外这个词很特别，在希腊文里面另外是有两种、两个不同的词，第一个就是不同类的另外，而第二个就是 另一个，另一个但是同类的，另一个是多一个，是同等的。譬如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我们度假，我们会在我们公司的电邮里面呢，就预先打一封信，是一个自动的回应，就是当有人，特别是公司里面其他的部门要询问你资料的时候，你的电邮通常就会写话，在几时到几时我不能够回答你的电邮，度假之中，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络我的同事A 君或者 B 君，他可以同样的回答你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这个的另外，另一位的 associate， 另一位的同事可以代替我们解答问题的。在这节圣经所讲，耶稣所讲的另外就是这个这样的意思。耶稣说，我另外要赐一个帮助者给你们，是另一类，是同一类的另一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圣灵跟耶稣一样咁可爱、咁温柔、咁明白门徒的需要，同样的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我们。圣灵不是耶稣，但是好似耶稣，圣灵来到这个世上是代替耶稣去帮助我们。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将要离开你们，我将要离开世界，但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差一位安慰者来代替我。所以圣灵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代替耶稣基督去帮助门徒，继续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有三个重点，是比较着重圣灵和我们的关系。第一点讲到圣灵教导真理，第二点讲到圣灵安慰和帮助，这两点都是圣灵的工作。而第三点我们就思想到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就是要遵守顺从圣灵。首先第一方面，圣灵教导真理。我们先看第十四章的26节，圣经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们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留意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指教门徒，并且要叫门徒想起耶稣所讲一切的说话。而我们如果再回去后面两章，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耶稣继续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可以翻译作为进入一切的真理。因此刚才我们所读几次的圣经讲到圣灵的工作，就是指教我们，叫我们记起耶稣所讲的说话，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而且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圣经有很多的真理是人的头脑想不通的，就算是最聪明的人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都不能够明白。譬如三位一体的真理，圣父、圣子、圣灵是一神，但是三个位格 Three persons, one God。 所以神学家就创造了一个词语出来，叫做三位一体，就圣经是没有这个的词语。另外譬如道成肉身的道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不是50%的人，50%神，而是100%的人，同时100%的神。人的头脑我们不能够想得通，甚至讲也未必能够讲得明。另外譬如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意志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得救没错是神的预定，但亦都是人的自由意志所选择相信耶稣基督。另外譬如为什么神容许罪恶的存在呢等等很多的真理，凭我们的头脑的确想不通。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单单有一个好的老师，学生不一定能够明白，我们还需要圣灵的指教。耶稣是万世师表，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他亲自教导门徒三年。其实这十二个门徒应该对真理很明白，但是当耶稣快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都未明白。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三年多身教言教，将很多的真理要传授给他的徒弟。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告诉他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和目的是什么呢？四福音里面多次的记载耶稣预言自己将要受害之后要复活，但是门徒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彼得要拦阻耶稣，不容许耶稣上十字架。十二个门徒仍然误解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做犹太人的君王，要将我们从罗马政府的欺压当中释放出来。正如美国在200多年前从英国的统治之下释放出来，所以我们有庆祝7月4日 July 4美国国庆日，就是美国独立自由的日子 Independence Day。 门徒就以为耶稣是一个这样的尼赛亚，政治上军事上的尼赛亚，他们紧紧跟随耶稣，心里面仍然有一个自私的希望，就是将耶稣得国作王的时候，他们每人都可以得到一官半职，甚至十二个门徒常常在争大究竟哪两个是最有福气最得宠，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作左右丞相。甚至他们一直争到耶稣受难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会想，如果他们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不明白，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复活之后，门徒应该醒悟过来了。不是吗？其实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门徒仍然不明白，他们还问耶稣一个切身的问题，就是说主耶稣，当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既然你已经从死里复活，现在你应该有足够的能力推翻罗马政权。其实门徒当耶稣复活之后，他们仍然是这么迟钝，讲极都不明白。究竟门徒几时才明白耶稣在世的使命和目的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那时他们才开始明白耶稣到世上的目的。在最后福音第14章，耶稣早已经预言过圣灵要将会降临在门徒的身上，而且要与门徒同在，要接续耶稣在世上的工作。耶稣的工作完成了，而圣灵将要不单止将耶稣的工作宣讲，并且要继续成就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圣经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打开门徒的心，叫他们明白属灵的真理。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14章第17节 讲到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最大的特点就是真理，所以称为真理的圣灵。新约的27卷书当中都是圣灵引导启示门徒将新约每一卷书写出来，所以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藉着他的口呼出来的气，使门徒想起耶稣所讲的话，然后将这些话写出来。圣灵帮助门徒认识真理，同样圣灵今天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认识真理。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圣灵就来到我们的身上，而且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是在我们身边旁边的那一位。我们属灵生命怎样成长，就是看看我们怎样对待圣灵。就好像一个人住在我们家的里面，我们可以不认识他，可以不理他，可以不睬他，可以将他当作透明，而结果我们就好像未信主的人一样，没什么分别。当我们读经、祈祷、敬拜甚至侍奉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些所有的活动都是单纯是出自我们的理性头脑上的活动，除非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不能够认识神。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圣灵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7节，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亦都是为每一位在世界各地的信徒的祷告。他说，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的祷告应该好像保罗一样，求神的圣灵光照，赐我们智慧和启示，使我们真认识神，不单止明白真理，而且是进入真理。例如当我们做错事之后，我们又认罪，但是心中仍然充满罪疚感，那时就是魔鬼撒旦控告我们站在神的旁边，一路指控我们的错误失败，我们感觉不到神的赦免，我们的良心一直不安。那时我们就很需要圣灵将真理，特别是赦罪的真理指示我们。罗马书第8章就讲到话，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即是不被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我们就一直感觉被定罪。耶稣称圣灵为保卫师，中文的细字是画作训卫师，原文这个字 paraclete 就是站在旁边的一位。我们现代法庭或者是律师的用语 paralegal 就是说在法律上在我们旁边那一位，即是说如果有人控告我们某些的罪，但有一位辩护的律师站在我们旁边，当对方控告的时候为我们解围，为我们辩护，圣灵就是站在我们旁边维护我们这位的导师的律师。假如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可以得着释放，不再被定罪。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今天我们庆祝美国国庆日 July 4，从英国的统治当中释放，得以自由。同样我们藉着圣灵的教导，使我们明白真理，明白真理就使我们得以自由。圣灵不单止教导我们明白真理， 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在这段的经文另外讲到圣灵的安慰和帮助，教导真理是比较理性上的悟性上的帮助，而圣灵的安慰是感性上的帮助，经历上的帮助。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圣灵在我们的身边就是兼顾到感性和理性上我们两方面的需要。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透过他的名字和称呼去明白，保惠师、训惠师，如果现代的名词我们可以称它为心理辅导员，或者在学校里面的guidance counselor， 学校的学生辅导员。圣灵的工作就是带给人安慰。在这个世界上多多少少我们都会遇到困难，都会有伤心的时候，例如经济不景，公司大裁员，最近很多公司又裁员几十万个职位了，所以失业率慢慢爬升，接九点几个%，差不多接近10%。例如如果我们婚姻亮起红灯，或者我们接到医生的健康报告并不乐观等等，遭遇到这些事我们都会感到伤心，而且我们很难找到能够真正安慰我们的人。很多时候同样我们见到别人伤心，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人，当人遭遇挫折打击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说什么话，就说唉不紧要啦，或者睇开一点啦。不过想返转头，如果当我们在困难伤心的时候，人家对我们这样说，你睇开点啦，不紧要的，设身处地这样想，究竟这番说话对我们有几大的帮助呢？我们不是很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但圣灵就不同了，圣灵懂得怎样安慰我们。圣灵的名字是称为保惠师、训惠师、辅导员、辩护律师，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当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如果有亲人的陪伴，这个是最大的安慰。例如当小孩子跌亲了，膝头哥流血的时候，或者发烧、感冒、喉咙痛，半夜睡不着要起身吃药的时候，小朋友会感到很辛苦，但是只要有父母在他身边帮助他、安慰他、问候他，痛不痛啊？吃了药之后很快就没事了，爹地或者妈咪陪着你，不用怕，你拉拉他的手，你拍一拍他，你跟他踩一些药水，用一块胶布，让他感到有安全感。神不单止是伟大、永活、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而且亦都是无微不至，最了解我们需要、最细微、最细心的照顾。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陪伴我们。圣灵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陪伴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离不弃。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话，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灵是暂时与某些神所拣选的人同在，特别是士师和君王，但是圣灵可能会离开那个神所拣选高立的人， 例如当大卫犯奸淫和谋杀罪之后，他向神认罪祈祷，写了诗篇91篇，反映出他对圣灵担忧，究竟圣灵会否离开他。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而士师参孙得罪了神，他毁坏了拿细耳人的约，他的头发被剪掉，他的力气亦都离开了他。其实就他力气离开他之前呢，耶和华早已经离开了他。然而新约的信徒，我们就比较有福气了，因为圣经应许过话，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就算我们犯罪得罪神，圣灵都不会离开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太太体弱多病，经常出入医院，好几次外医院或者疗养院探望他们的时候，总是见到丈夫在太太的旁边照顾着太太，而且很多时候早上一早去，到晚上过了晚餐才回家，真是难得的老夫老妻啊，不离不弃。同样的，圣灵就是这样永远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软弱跌倒，或者年老多病，或者伤心孤单的时候，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安慰我们，训慰我们，保护我们，引导我们，一生陪伴着我们，不离不弃。感谢神，圣灵教导真理。感谢神，圣灵安慰帮助我们，无微不至的。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圣灵呢？第三方面，我们应当遵守顺从圣灵。在刚才我们所读几节的经文当中，特别我们第十五节，在我们经文的前一节讲到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跟住第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照到第三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三节经文都讲到遵守我的命令，或者遵守我的道。三节圣经讲到，爱主的人就会遵守主的命令。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而且二十三节那里讲到，耶稣说，人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连天父也都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单止耶稣与他同住，天父也与他同住，圣灵也与他同在，即是说三位一体的真神都与那个遵守主命令的人同在以及同住。这个可以说一箭三雕啊，可以一当我们遵守一条的命令，就得着父子圣灵同在三重的福气。不过这个同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遵守主的命令。若果我们想得到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同在，这个条件就是遵守主的命令。例如，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们，我们好想报仇，而且实在心里面是报了仇，但是圣灵提醒我们要饶恕，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那个逼迫你的人祷告，我们不听，我们报仇，心里面没有平安。 就是因为我们叫圣灵担忧了，我们跟圣灵的交通有了阻隔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跟圣灵有密切的交通，甜蜜的团契，就应当顺从圣灵，遵守耶稣的命令。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圣经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爱你的人才会为你担忧。譬如如果儿女不听父母话，年轻人冲红灯、开快车、饮酒，或者呢同坏朋友一起出出入入，使到父母会担忧，照样圣灵好爱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听话的时候，圣灵会担忧。在今天的信息里面结束的时候，我请大家思想三个问题。圣灵是真理的灵，如果我们不读圣经，圣灵就没有办法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讲一切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明白真理。你是否愿意培养一个经常读圣经的习惯，使我们可以明白真理呢？第二，圣灵经常在我们祈祷的时候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励。如果少祈祷就少得安慰，多祈祷就多得安慰。你是否愿意重新去培养一个经常向神倾心吐意祈祷的习惯呢？第三，圣灵有没有感动你，提醒你在某方面得罪了神，需要悔改，需要认罪，在哪一条诫命当中我们未有遵行的话，你是否愿意顺从圣灵，遵行主的命令，叫圣灵不用担忧呢？请你同心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亲爱的天父，当耶稣基督离世之后就差派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并且住在我们心里面。感谢圣灵你教导我们明白真理，安慰我们，陪伴我们，不离不弃，永远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圣灵爱我们，为我们担忧。当我们行差踏错的时候，我们就对圣灵的说话非常的敏锐，立刻的回转，再次遵守主的话语。请我们同圣灵有美好的交通相交，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灵，阿们。